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启示录，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这里还有一些可以现在来拿。我们上一次已经开始读启示录二十章，我们相信启示录二十章开始是另外一个平行段落，也就是仍然从基督第一次来到，要讲到最末了，讲到基督的再临，也就是永世永恒。但是这个大段落比较短一点，因为它是讲到最根源，然后是纲要性的讲哈。而在这里讲的事情，因为他很快就提到关于审判，他讲的事情跟启示录十七到十九章，我们相信讲的是同一件事。我们上一次提到，我不觉得，丢在硫磺火湖里面有区分那么多的阶段，先是一些拜兽像的人丢在硫磺火湖里，后来兽和假先知丢在硫磺火湖里，又经过很长的日子，如果照有一些人的说法，经过超过一千年，然后撒旦才被丢在硫磺火湖里。我总觉得要相信这个比较困难一点，我比较愿意相信我们所说的那一种看法哈。你知道主耶稣曾经把世界受审判还有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讲在一起，他并没有区分来讲。而这个世界受审判最长篇幅的记述是在启示录十七到十九章，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是在启示录二十章讲的，对吗？你知道那个经文在哪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我总是觉得你读启示录一定要连通到圣经里面其他的经文一起来讲，而不应该觉得启示录讲的都是一个新的东西，好像是对未来的预言，所以就任凭解经的人要把它解释成什么，因为很多都是还没有发生的，如果照他们的说法来讲哈，那就很难解释这些经文，因为根本还没有发生，那你要解释它什么呢？圣经一向都是用发生过的事情，神跟他的百姓的来往，神的百姓怎么生活，所有这些事来带出教训来哈，来让我们思想在里面包含了先知的信息。可是有一些人把启示录局限在是一个先知对未来的预言，而且根据他们的说法，一大半的经文就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应验的事情。那这样子我们很难说我们要去解启示录，我们只能说它是一本书放在那里让我们看着，如果有一天应验了，好像来帮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等等。可是我相信启示录不是这样的，启示录想要表达的东西跟前面六十五卷书创世纪一直到犹大书想表达的东西是一致的，而且它不是独立写出一些别人都没有写的东西，我相信啊。所以像现在我要讲的，如果我们相信大巴比伦是指的这个世界，这个倒是很多人都同意的事情。那么早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主耶稣就已经把这个世界受审判讲在前头了。我们来看看这两节经文，启示录十二 对不起，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我刚不讲成启示录是吧？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三十一节我们来读。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而且你有没有常常注意到，主耶稣常常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都不是在讲说有一天要怎么样，甚至有一些他说了有一天就是这样的日子要来到之后，他再加一句话说现在就是了。而这段话也是主耶稣用了现在来讲，对吗？也就是他讲话的时候，他没有说那是有一天在很末后的日子会有敌基督出现，乱搞一通之后最后世界要受审判，主耶稣没有这样。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这些事，都是用这样的味道来讲的，而不是像今天有一些人总是要让神的百姓去听见这样的信息，就是未来要发生什么事，因而很赞叹这些人有先知的恩赐可以讲出未来是怎么样。可是主耶稣自己也常常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他你想到这世界受审判理论上应该是很后面的事情了，可是主耶稣却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们之前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之前给大家读了几处经文，就可以看见主也是用已经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过的这种语气来讲到撒旦怎么样被驱逐，撒旦怎么样被践踏。那这个跟启示录二十章一起都讲到撒旦好像被铁链链住，我觉得应该是很一致的信息啊。你记得主耶稣给差了七十个门徒出去，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开头的地方提到的，后来那些人回来以后他们很欢喜，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可以经历跟他们以前是看主在做的事情，就是可以赶鬼可以医病，连鬼也服了我们，他们就特别的高兴。主耶稣提醒他们不要因为那样高兴，要因为你们能得救能进入永生名字记录在天上而高兴。然后他就提到说你们意思是你们会看见鬼服了你们，不需要觉得太稀奇，因为他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主讲这个他并没有用预言的方式讲，他是在讲好像已经发生的事，对吗？如果他是在讲预言，那跟前面这些话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他在讲已经成全的事，他才能够用这个来诠释说所以你们出去就会看见鬼附了你们，对吧？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啊？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话语更综合起来这样来看，不要把启示录看成一个很特别很独立的他讲的都是其他经卷没有讲过的，用那样的态度来读启示录。我强调的讲这个是因为你比较容易听见很多人在讲启示录的时候讲到将来要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几乎都带着这样的态度来讲，就是那些事情都不是过去的人讲过的，就是是新的东西。虽然当然他们都知道启示录引用了许多旧约的经文，像但以理书的兽啊，像这些，可是你看他们就把连但以理书讲兽的一些经文直接用到启示录这里，好像是在讲同一件事哈，都是在讲末世要发生的事情。他们不顾但以理书里面有许多的话其实曾经应验在基督来到之前，他们好像不太管这些事情啊。那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都受那些影响。我再一次说我不会勉强你要接受我的看法， 可是至少第一，我想让你知道也有这样的看法，而不要以为他们那样些说法就是全世界的教会、全世界的基督徒有共同的认知的看法。我这样说是因为在台湾特别有这个情况，就是台湾的教会领受的关于末世论几乎都是只有一条路线啊。其实台湾还是有不少人不是这样领受的，但他们不太有声音出来，就是因为那些会在媒体上出现的或者一些大教会的那些人，他们常常都持那样的看法来解启示解末世的事情，以至于很多人以为那个是一个全世界性的说法，可是并不是的啊。而这个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应该有一个意义，也就是会使福音能够更顺利的广传，也就是我觉得跟我们对启示录二十章的解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撒旦好像被铁链捆拘，所以呢这些得胜者就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相信那个意思就在表达的跟在第一个大平行段落里面提到有一批人要受印，应该是在讲同样的事情，也跟第二个大段落提到有福音传扬，有一些人就在受横行霸道中间，教会却在建立起来，因为神的百姓继续在这些患难当中为主做见证，传讲神的道。到了这第三个大段落，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当我们领受了福音之后，我们就与主一同作王，在生命当中作王。何况这个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五章都提到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要成为国度，成为父神的祭司。所以这个二十章讲到撒旦被铁链捆拘，我相信也有这个意思，就是好像神把他拉住，限制他的活动，好叫神的教会能够更有果效，更有力量的传扬福音啊。我们不是为了传福音常常祷告求神捆绑魔鬼的作为啊，其实这是对的，因为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主耶稣在讲到大患难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祷告求神使那个患难减轻啊，免得就是连神的圣徒都会失落了啊。所以而在像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也是提到神吩咐掌管四方的风的天使说要暂时拉住不要把风那个强有力的吹在地上，我想那个意思都是相似的，这样你能了解吗？啊，所以我们刚读的经文我提到两节，我只让大家读一节，刚刚有人一直读下去很好，我要暂停一下提到这个。你看接下去那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提到这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三十二节提到的话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是相似的，我们来读好吗？我想等一下把三十一节三十二节都一起再读好了。三十一节，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对吧？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表达的跟我们刚刚讲的是相似的？ 所以启示录一方面在叙述当神的救恩成全之后，神的国开始被传扬，福音开始被传扬，可是世界上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在福音传扬当中，世界也一直在经历各样的灾难、各样的灾祸啊。这是我觉得圣经里面要紧的信息，可是也是被许多的基督徒所误解，或者是被错误的教导，或者是他们错误的经历、错误的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总是把救恩说成是神要救我们脱离苦难啊。很多基督徒他们觉得他们信了耶稣，在他们身上最让他们感恩的事情，就是从此以后他们遇见困难，他们祷告神垂听，神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觉得这就是他们最能够拿出来、最想拿出来的，跟这个世界做见证，说我们的信仰多么好，我们的神多么美好，对吧？你知道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因为你看他们做见证就知道，他们做的见证几乎都是这样子的。可是那不是圣经的信息，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提到许多人在苦难当中、在困难当中、在挫折失败当中，甚至在罪恶里面，可是神怎么样来拯救他们？圣经提过许多这些事，但是圣经并不用这样来诠释苦难，并不是的。圣经常常更积极地讲到神的心意，不是要救我们脱离苦难，是要救我们进他的永恒里面，要把我们从原来堕落的光景救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与神联合，那就包括了与他一同作王啊。那连苦难都为这件事情效力，所以许多年前我就在我们教会常常教导，用一段约伯记里面的话来教导。就我自己的经历的范围，在那个之前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传道人教导那一段经文啊。我相信世界上还是有不少人知道那一段经文也这样教导，但是我自己真的没有听过别人这样教导，可能那意味着没有太多人这样教导啊。就是约伯记36章15节，那里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有的人就是读这样经文也没有按这一段经文这样了解他，而用他们自己认定的来提到这一段经文啊。他们可以即使有机会读到这段经文，也可以把这段经文诠释成神要救我们脱离困苦，可是这段经文一点都不是这样讲，对不对？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那我们就要问说，那把我们救到哪里去？显然不是救到没有困苦，因为他是借着困苦来救我们，为了要救我们需要有困苦，所以显然他不是救我们脱离困苦，这样同我意思吧？你也可以说救我们脱离更大的困苦，因为这是保罗说的，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也就是最终的审判、最后审的愤怒啊，那才是神想要救我们，而不是现在的苦难啊。那我们明白这些，我们才能够对圣经的许许多多的话能够解释得更和谐啊，因为这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信息。那在启示录里面也一样，像其他的经卷一样表达了这些事情，所以我才要大家不要把七印说成是好像是一印一印这样发生的，而认为七印最主要在表达就在那些各种苦难里面、各种的天灾人祸当中，神的国正在往前去，神的儿女正在传讲福音， 人正在听见福音，正在信主，正在受印。这是我们在讲第一个大段落的时候提到的。第二个大段落从十二章到十九章，就从另外一个景象来讲，它就是背后属灵的诠释。那他用了兽假先知来做代表，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隐喻，因为应该不是世界上跑出一只怪兽来，不，我想不是的啊。那显然就是一个隐喻，在讲到背后的属灵的诠释啊。但是在表达跟前面那一大段落几乎是一样的事情。而在这里，我请大家看一段经文，是之前我们已经读过的，可是我请大家再看一次，《启示录》十七章十七节，《启示录》十七章十七节。我们来读这一段话：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这句话讲得很有意思，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些话很容易想要把它解释成神的意思是好像他要大大的得胜兽，可是这里不是这样写的，而是在讲在那个过程里面会发生这样的事，就是全世界的有权势的人，那就是诸王，各国诸王都要同心合意做一件事，把他们的国给那个兽。我想的意思不是说全世界要服在一个全一个统治底下，变成一个他们之前因为疫情搞的阴谋论里面怎么讲，它叫深层政府，是不是好像有一个背后一个统合的一个整个的力量要一起做什么事。我觉得如果真有那样的情况发生，我会觉得那个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神迹之一了。因为这些你现在看见的世界上的各国，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暗中彼此之间联合到一个地步，同心合意的做什么事吗？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启示录在十七章十七节却告诉我们，他们同心合意做一件事，不过那是在用灵界的方式来讲他的，就是同心合意的把国给那兽。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北韩有北韩的表现，这个伊朗有伊朗的表现，美国有美国的表现，中国有中国的表现，每一个国家有各自的表现。可是有一件事是一样的，他们在世界的灵里面，在这个世界的权势里面，而且里面包含了许多敌对神的权势，这个国家里面都有。所以你不要用民主国家或者是独裁的国家好像是两个对立的阵营来分是非黑白对错好人坏人，大概不能这样分的。你应该像但以理一样，管他把他们灭亡了，而且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的巴比伦背后是仇敌的权势，魔鬼的权势，那个对他们特别好的波斯背后呢魔鬼的权势，对但以理来讲都是一样的。这不是说波斯王是魔鬼，不是的，不是说那个国家的领袖或那个国家是魔鬼，而是说那个背后有这样的权势。今天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应用在世界上就是这样。而你要知道哦，兽的权势并不都表现成那种比方很不圣洁啦，凶杀啦，淫乱啦，或欺骗啊，或者是亵渎啊，像这些不见得，他有时候表现的是很好的东西。就像人家讲的肉体有很坏的肉体，也有很好的肉体。你知道什么叫很好的肉体，但是都是与神为敌的。世界的权势一样，所以启示主耶稣在启示这些话的时候很有智慧的把兽分成两头兽，一头兽，一头叫假先知。 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受就是很直接的表现出来，你一看就知道是敌对神的诠释，而另外一头兽就刚好相反，它表现的样子一点都不是敌对神，好像是我们的友军，所以才叫假先知嘛。它有两脚像羊羔，对不对？啊，可是，一旦它做出事情来，它说话就像龙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的二分法不要自动分，不要把用世界上的任何的团体、组织、个人、集团这些来区分好坏、黑白、是非、对错，也不要用有形的任何的事物或者一些表现来区分这个。你真的要完全的区分是非黑白，你必须回到最源头，就像启示录二十章讲的，在撒旦的权下或者在神的权下啊。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也许帮助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以食物来说啊，你知道，如果你用食物来区分好坏，那么好像，不吃比吃圣洁一点，对吗？可是我告诉你，吃有可能有兽的诠释在里面。不吃也可能有兽的诠释在里面，吃可以是属羔羊的，不吃也可以是属灵的，你能了解这个事吗？你有时候不吃是很属灵的，另外一个时候你有时候吃也是可以很属灵的。路加在记载初代教会属灵的运作的时候，就说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不是吗？啊，没有说初代教会好属灵，他们都很少吃饭，多多的祷告，此不其断，绝不是这样讲的啊。所以，当你要分辨是非黑白，你一定要往事物表象更深层的方面去思想它，那个才应该叫做深层的，而不是在阴谋论里面对于这些事情在讲到深层的东西啊。真正深层的是属灵的，而不是外面的一些表现表象啊。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像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再讲一件事，就是从启示录，其实从这本圣经你就可以看见，神好像让这个撒旦的权势拖很长的时间仍然在那边影响世人，兽也是这样啊。你看神要捆绑魔鬼，把他用铁链捆拘干嘛啊？杀了就好了吧，在神的领域里面并没有废死联盟啊，你没有必要给他判无期徒刑，就判死刑就好了。因为神本来就是看他就是堕落的该灭亡的，可是神没有这样做，对不对？他先把他捆绑起来，然后又搞了一千年，最后才毁灭他。兽也是这样，任凭他在那边得胜，而且让全世界几乎都归到他的权下，好像神打败仗一样啊。怪不得有一些基督徒想到属灵征战的时候， 他们把属灵征战了解成好像基督正在跟魔鬼做殊死战，要争个你输我赢，最后鹿死谁手还要看我们怎么样努力来决定。可是不是这样，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写。在十字架上，基督一举就已经捆绑了魔鬼，得胜的魔鬼，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圣经用成全的救恩来讲，你知道十字架过后，主耶稣就打完仗，就进入安息了，你知道不知道？因为希伯来书说的，他成全了十字架的救恩之后，就坐下来了。这是希伯来书用的说法，这是一个有名的说法，这是新约圣经讲到基督的救恩最有力的其中一个说法。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说他就坐下来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明确的做一个对比，在那一章圣经里面他说，那些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如果他们献的祭真的能够除罪，早就不需要再献祭了。可是其实没有，他们献祭只是叫人每一年想起自己的罪来而已。然而基督一次而永远的 once and for all 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了。你读希伯来书有没有注意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很明确的用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放在那里，一个是站，一个是坐啊。那你怎么会说基督在跟魔鬼做殊死战呢？他才不需要了。基督出现的时候，魔鬼在他面前什么都不能说的，你知道吧？主耶稣并不需要打一打来试看看他有没有能力打败魔鬼，他完全不需要这样。可是我们会让我们一些神的儿女觉得是这样，正因为主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就是他不做得干净利落。他说他打败了魔鬼，却让魔鬼继续在那边横行霸道，不是吗？兽也是一样，他任凭兽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在那里的而且得胜，主持是兽，并不是圣徒。任凭兽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那个得胜是这主持是兽，你知道吧？基督徒有时候就会发出这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神不这样一举毁掉魔鬼？其实这个很好回答嘛，不是吗？当我们正在遇见困难，遇见比方被人欺压，遇见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期待神为什么不快一点审判。可是你没有想到吗？你一转身回到家，你面对你还没有信主的爸爸，还没有信主的兄弟，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你又为他们非常有负担，为他们流泪祷告，求神拯救他们。你不觉得主听你这两次的祷告会有一点啼笑皆非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如果神听你第一个祷告很快就来审判，难道你没有想到吗？你所有那些你关心还没有认识主的亲人就一同灭亡了，那么你以为神审判只审判那些带给你麻烦的恶人，不会审判你四周你所亲爱他们还没有认识主仍然在行出与神为敌的事情的人，神不审判他们啊？当然不是的啊。而那些你很想审判的人，很想要神审判他的人，可能是在某一个角落另外一个跟你一样的基督徒神的儿女，他们所关切的人，他们也希望他得救的人。而神的治理就是这样，彼得讲得很好，他说他不是单眼， 是宽容你们，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光因着这个原因，你就要了解神是这样子的作为。我们最近在主日讲但以理书，我们跟大家讲过神对待尼布甲尼撒就是这样。你会看见神当然有能力一举就毁掉尼布甲尼撒，当然有能力，这尼布甲尼撒再怎么样是世界上伟大的君王，在神那里根本像灰尘一样，不是吗？可是神却慢慢的做，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一共做了四五十年的君王，神慢慢的做，可是至终我相信到但以理书第四章，当巴比伦王被逐出与世人同居的生活七年之后，再回到他的王位上的时候，我相信尼布甲尼撒已经完全不一样。我个人告诉大家，我说我个人相信有一天我们在主那里会看见尼布甲尼撒。我这个不是在解经，你不要批评我这一件事情，可是我个人蛮相信他是得救的啊，因为他到后来对神的承认跟开始的时候对神的承认是不一样的啊。从这里你可以看见神怎么样的再三的宽容忍耐，为了要人悔改。你知道圣经用两个外邦的君王来讲这一件事，一个是出埃及的时候的埃及法老，神也一样这样。你说十灾好可怕哦，神这么的凶，搞了十个灾祸。可是你弄错了，神的十灾是表达他丰富的怜悯跟恩慈，这是保罗说的。保罗没有拿十灾来讲这个，但是他提到神是这样讲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觉得如果神第一灾就来一个灭长子的灾会怎么样？其实我个人相信那十灾的过程，虽然摩西记录出埃及记的时候都记载法老怎么样一直刚硬着心都不改变，可是我相信那十灾的过程有许多埃及人因此心改变。说不定有一些人后来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可能。可惜法老没有改变，但是神后来在另外一个君王上面，过了差不多一千年之后，在另外一个君王上面他做一样的事情，可是这一次有成果，尼布甲尼撒有改变。可是我们在讲但以理书也提到，一方面你从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一面来想，是神给他机会悔改，可是在这整个过程里面神还做另外一个工作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在但以理，在他的三个朋友身上，借着他所预言的将来在两月之间还有一些时期那些接续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神的圣徒将要一样遇见火炼的试验，可是所有这些都为了让他们清净洁白，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你知道神一向都是这样做工的，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常常不能从单方面去想他，在世人那一面我们想到的是神给他们机会悔改，在神的儿女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到神正在炼净我们，要使我们像耶稣，那就是神的旨意想要成全的伟大的事。如果你把救恩一直都只想成从原来拜偶像变成信耶稣，好像救恩就完成了的话，我刚刚讲那些话对你就没有多少意义。可是不是的， 神的救恩是要把我们救到极处的，从最深的堕落救到最崇高的位置上面。他想要我们像耶稣，所以他同时做一些事让还没有信主的人可以因此信主，可是又同时一样的事情，一样发生的事，同时让那些已经是神儿女的得着炼净，得着栽培，最后得以更像耶稣。所以当你看到世界上不如人意的事情的时候，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面、社会上，或者是你个人的遭遇等等，所有这些事，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把眼目都只专注在你遇见的事情上面，把你的祷告几乎都集中在为这些事情祷告上面。不是的，你应该要想到我们刚刚讲的两方面，就是借着这些，就我们常常提到好像救恩之前的审判一样，要使一些人醒觉，有一个觉醒而悔悟，转向神来成为基督徒啊。然后你还要再把眼光再移几度，放到另外一个方向，想到那些已经是神儿女的，在神的圣徒身上，同样的这些事，神正在做另外一个工作，在炼净他们。然后如果你到这时候还没想到的话，你就再把眼光再移一下，这一次移到近一点的地方，移到我们自己身上，看看这件事，神借着这些将要在我们身上成全怎么样荣美的工作。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就应该这样的态度，你知道吧？而最后的这一方面，就是在神儿女身上，包括在我们个人身上，神要借着这些炼净我们这一件事，其实是很可能是神心目中占最大分量的事，而不是使还没有信主的人醒觉来归信基督。虽然那件事当然很重要，是非常重要，是大使命，可是大使命包含了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在神的圣徒身上神主要做的工作。为什么说神好像把在借着世界上发生的各样的事，借着你所有的遭遇，你各样的环境，想要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工作，就是在已经是基督徒的人身上做成他的工作，是神看为更大分量的工作。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发现新约圣经使徒的书信一大半的经文都是这样写的。你有没有发现使徒的书信里面没有多少经文提到大使命，没有多少经文提到宣教，没有多少经文提到去传福音呢？真的没有。但是我已经说了，当然这不表示大使命不重要，光这个名字叫大使命就很重要，当然。可是显然大使命里面有一个部分比引未信主的人信主的这个部分更大多了，更长远的，更深层的，是要让这些已经信主的人被培植、被建造，有一天可以像耶稣，对不对？因为那是更浩大的工程。前面那个是基督已经成全，人只要愿意信，所以可以在一个觉醒里面，好像有一天 顿悟，忽然知道了，转向神就得救，对不对？人可以这样。可是要有一天要像耶稣，那是一个长久的工作，是我每一天要怎么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否认自己，跟随耶稣才会有的，不是吗？而在神这样建造我们的过程里面，神不是安排了一个最棒的一个学校，最舒服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安心好好的用功，并不是的。他常常给我们安排的是不太理想的环境，不是吧？这是启示录说的吧？就在受横行的时候，福音正在传扬，就在受任意而为的时候，圣徒正在学习找到在神那一边的隐秘处，隐藏在神的里面。而在那个过程里面，一直会有这样的试探，或者有的时候是一个压力，使你好像要屈从受，要受他的印记，要跟他相合一下，使我们遇见的困难可以疏解一下。你知道圣徒需要用信心跟忍耐，就在这一件事上，这也是启示录直接讲的，不是吗？在讲到受这些事的时候说，圣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这样的经文很清楚，对不对？而且这样的诠释应该是最合理的诠释。换句话说，如果你耐不住，跟着做，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嘛，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我们的爱心就冷淡了，我们就跟着别人做。本来我们是羊，他是狼，被狼欺压久了以后，很多羊会变成狼，你知道不知道？你会，我不会啊。哦，就是在这一点，使徒们多次多方的勉励神的百姓要忍耐着，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这是我们的主说的。而保罗在一个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在帖撒罗尼迦后书 第三章第五节，前面那几节也是在提到世界会有的各样的不好的事情，可是第五节他怎么讲？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这不是传播给外邦人用的经文，不是的，是给你的经文，给我的经文。学基督的忍耐，如果你耐不住，你将要与巴比伦一同有罪。可是如果你忍耐着遵行神的旨意，有一天我们将要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现在世界的风华非常的吸人的眼目，只有那些才会出现在媒体上，而我们这些忍耐者的圣徒不太会出现在媒体上，至少我们的这一件事不会出现在媒体上。但是有一天，弟兄姊妹，有一天这一件事情将要显出来，你所有内在的追寻到那一天都要显出来。到那个时候，宇宙要被心腹的荣美那样子的夺去他们的眼目，那个时候宇宙的中心将是那个而不是这个，对吧？你现在要做出选择来啊。而所有这些在我们过去启示录十九章之前讲的，在二十章都纲要性的来提到这些事啊。神把撒旦在借着十字架，让撒旦好像被践踏、 被丢在地上，被抑制住了，神并没有完全把它关起来。这里用铁链锁住，我们不能用我们一般人这样来讲，好像关在监牢他就没办法活动一样啊。我相信这都只是表示好像抑制了他的活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是神允许的啊，神允许的啊。从此以后就是撒旦的活动都是在神的允许底下，也都不会超出神的旨意。保罗就是因为这样才能说这一句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都在神的管理底下，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十七章十七节提到诸王通信和一个把权柄给那兽的时候，前面其实是讲了一句话，说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权柄给那兽。有没有这个遵行他的旨意，可不是在讲遵行兽的旨意，是遵行神的旨意啊。然后就开始了这个过程。虽然启示录二十章用几句话把它讲完，因为它是纲要性的讲，其实这个经过的很长的时间，那启示录在这里就说一千年啊，所以我比较相信这一千年不是在指的将来会有个千年国度，而是整个的救恩的时期啊。神就开始做我们刚刚提到的，就他也不干净利落的做，他就拖拖拉拉的藕断丝连的把魔鬼打败了，把兽打败了，可是又允许他们有一些活动。可是他的用意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对吧？一方面宽容这个世界，要使更多的人悔改；一方面使我们这些虽然得救了还不怎么像样的人，基督徒可以被制作的完全，有一天可以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可以有基督的荣形，可以，就讲一件事好了，你会更有一个安息的灵，安息稳固的灵，你现在可能不够有，对不对？你想要这样进天国吗？如果现在神就把魔鬼毁了，然后天国门打开，我们这些人都进去，好可怕，你知道吗？对吧？如果天堂里面一起进去的都仍然是像我们四周包括我们自己都还有自私在里面，还有这些不太像样的东西在里面，我告诉你，那一个天堂可能神需要再派一位救主来再拯救一次。但神不是这样，他一次就要成全这一件事，所以他就安排了这样的时间，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了几十年的时间。是保罗在雅典讲话的时候说的，为我们一生定下一个年日，叫我们来寻求神。就因为这样，所以神学上对于我们救恩的经历就有一个有趣的词，叫做已然而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 这句话本身就是矛盾自己的话了，对不对？已然，而不是未然，这我们能了解。未然而不是已然，这我们能了解。可是他不是这样用否定对立的，他说已然而未然，又是已然又是未然。魔鬼已经被打败了，可他还没有完全毁灭。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还没有丰满的得救。你被圣灵充满了，可是你还没有那样充满的圣灵，对不对？你同意吧？你有过圣灵充满的经历， 跟你充满了圣灵不太一样，你同意吗？如果你根本不懂这一件事情，那就很哀哉了。你在圣灵的经历上面，你可能连初步都还不够有。一个人有过被圣灵充满的经历，那样奇妙，可是他的生命离开充满了圣灵还有一段距离，已然而未然。你知道连医治也是这样，你可以从一个疾病得到一个瞬时的医治，很奇妙的医治，你真的就医生说痊愈了，你不用再来医院了，像前天王东梅姊妹做的见证一样。可是这样的人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你懂吧？完全的医治不是只从你一个病得到医治的，你就是从一个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但就身体来讲，你身体还有许多的机能都有可能还有软弱，对不对？可是我们讲的完全的医治还不只是这样而已，而是有一天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要被神制作成完全。所以保罗把人最后的成全，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他说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的身体都蒙了救赎，最后就会成全这些事情，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讲的话，对吧？你可以把任何救恩的经历都用已然而未然讲，它都是对的。我们因信称义，可是我们还没有结出义的果子来，你里面还是不时的有一些不义的东西蠢蠢欲动。你得救的时候你就成圣了，被分别为圣，有圣洁的生命在你里面，可是你离开完全的成圣还有一点距离，已然而未然。可是我们想到这个，不只是想到个人的经历，而是可以想到神整个的护理、设理，神的经纶，神整个他的旨意的成全，就是像这样的。我觉得我们读启示录二十章，想到魔鬼被捆绑，这样想会比较好一点，而不要把它想成有一个日子来到魔鬼会被捆绑，世界上没有魔鬼，所以我们可以跟基督一起作王，在地上非常的享受过一个一千年愉快的日子。其实我不知道那有什么意思，应该说那样作王有什么意义啊？你没有需要去得胜的东西，对不对？因为魔鬼不在了嘛，所以没有要得胜的事情，你做王是怎么回事？你没有办法享受像罗马凯旋归来、凯旋礼的那种荣光，所以我相信不是这样。这里在讲的一千年，都是在讲已然而未然的东西，而不是将来有一天已经魔鬼已经完全被捆绑，然后我们可以活在一个没有试探、没有这样的这样的生活里面。不是的，那个再没有试探的生活，应该是进入勇士才有的。OK， 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请唱黄色的诗歌副篇三十三首，我与神圣的爱立约，诗歌副篇三十三首。 来唱第四节。